菩萨的兄弟，明白吗？那么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到耶利米。所以讲到最后的王国，你知道说和耶利米发生关系的，但是最后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耶利米他给我们看到的最后，你看他们听见耶利米的话吗？他们不听耶利米的话，就好像当时亚哈斯不听西西家的话一样。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犹不光是以色列走过历史，我们看见犹大整个也就亡国了三次，最后被落到巴比伦，然后借着耶利米的话，七十年以后他们才回来。那么你就发现跟北国的十个支派不一样，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们回来。但是南国是有期徒刑，是七十年以后，如果他们悔改的话，最后你看见神把他们带回来。对于十个支派来讲是遥遥无期的。那么对于两个支派，到底神有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到底这两个支派，神把见证和这同在的责任放在他们肩膀，他们虽然不好，神给他们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回来的见证也回来，那最后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明白吗，弟兄们？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同样被掳，同样被根像连根拔起，但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好像再也没有回来，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才回来。那么南国的两个支派是七十年以后就回来，所以呢，因为他们是有犹大支派，所以就称作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特别是这个从巴比伦回来以色列人叫犹太人。那么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十二个支派叫以色列人，十个支派已经不见了。那最后我提起一点来，我想要提醒大家记得，就是神的审判从来没有因人而异的。他怎么对待亚当和夏娃，他就怎么对待迦南妻子，他同样的也就对待什么呢？也就对待以色列人，明白吗？所以首先大家要记得，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地就受了污染，地呢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果今天神把你摆在一块地上，如果你犯罪的话，在神的眼光中这个地就受污染的。但如果这个地受污染的话，神怎么办呢？神就要把在地上另一半的一块吐出去。那么要吐出去，那么这句话是谁说的？是神在立位书里面说的。所以很明显，当时神把亚当的夏娃赶出去，其实把他们吐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污染了那块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亚当夏娃就被赶到伊甸园外面去。然后后来你看见神不是，后来很明显的，你记不记得这个迦南人？迦南人就是亚摩利人，经过四百年，他们罪恶满盈，他们的宗教几乎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到一个时候，你看见神一定要开始动刀，如果不动刀的话，人类就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那次的动刀乃是神动了他的手术，否则人类就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进迦南不是因着你们的义，乃是因着他们的恶。因着他们的恶，他们的恶到底有多恶呢？弟兄姊妹，有一利未记有一章是惨不忍睹，你根本读不下去。你会觉得以色列人还会有这种事？不是以色列人这样的事，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以前，这个迦南就这种情形，所以整个迦南就被污秽。所以下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神就把这些人吐出去。怎么吐出去呢？是借着约书亚把他们赶出去的，所以他们承受了那块地。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应该格外感恩才对，是不是？结果没有想到，仍旧在神给他的那块土地上，迦南地上，他们的罪生。那么稀奇不稀奇？神对待以色列人和对待埃及人不一样。你这埃及人曾经被征服过，但是没有埃及人连整个树拔起来抛到遥远地方，没有的，从来没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偏偏神对待以色列人好像对待当时迦南人一样？神要告诉以色列人， 当初迦南女迦南地怎么受污染，我把他们赶出去，今天你们虽然是神的选民，神还是一样的工作，所以神还是要把你们吐出去。对于十个支派来讲好像是遥遥无期的，但是对于两个支派，如果他们肯悔改的话，七十年以后他们可以回来，然后渐渐可以回来，然后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可以重建伯利恒，主耶稣最后的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人类的救主终于来到地上，然后这神的建立才正式的能够完全得到建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是公义的神，明白吗？如果神，所以我记得一件事很有意思，你知道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到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像样子了，这个国家甚至于连总统都承认这个同性恋有某一种的权利。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今天这些事情可以继续下去了，神如果容忍这件事情的话，他神应该要对什么呢？如果神容允许今天美国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做，那么神应该要向谁道歉？应该向索罗门和摩尔人道歉，为什么把他们毁掉？这句话是很沉重的话，当然神不可能道歉，对不对？因为神没有错，可是呢人是错了，很清楚的。那么如果索多玛和摩拉犯罪，如果迦南人犯罪，神把他们吐出去的话，那么现在神对于用以色列人来做审判，来得着这块地，那你们得着这块地不是因着他们的，不是因着你们意识，因着他们的恶，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怎么？如果他们真的污秽了这块地，神当然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首先的是十个支派，后来是两个支派，连根拔起。幸好神有恩典，七十年以后那些被掳的巴比伦人能够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主自己的恩典。所以我们讲到最后以色列王国的时候，那请大家记得以色列王国是经过三部曲的，但是南国也亡国，北国也亡国，到底神他们又回头的恩典，七十年以后他们能回来，因为到底他们关心神的见证，他们在乎神的见证，最后神的见证也是借着他们被带回来的，悔改以后。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没有放弃他们。同样的，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今天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十字架拯救回来，血埋回来，但有的人就是不在乎神的权，有的人就是在乎神的权。所以你就算，所以就怎么说，你要这样稍微一回头，稍微一自卑，你看见神就温柔了，神就忍耐了。所以很清楚，就是什么，这就是当我们读完了列王记历代之下以后，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是北国南国，神是连根拔起，把他从那块地把他吐出去。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神对待以色列人。不过到了这个历代之下跟列王记下最后不一样在哪里？列王记下最后就是这块地，就是神把他们吐出去了。那么等到最后最后列王记不是历代之下最后讲到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才归回，你知道神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说就在那七十年，就叫迦南地得到安息。所以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因着以色列人一直没有让迦南地叫做安息，那么到底他们本来应该怎么做呢？每七年就应该让地安息一年，因为他们有七十年没有，因为他们有七十的七年没有守安息年，得罪神的缘故，所以当初的神是要你这个分期付款，现在是要你一次付清。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七十年他们被掳七十年才回来，因为什么？因为地就叫做安息。所以不要忘记了，他们在四百九十年七十七年里面应该做没有做到的，最后你看见他们还是公司要付清。所以呢，那七十年回来有一个正面的意义是什么？正面的意义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神从来没有放松过， 如果你不肯遵守神的旨意，最后你还得要遵守。所以这样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们就终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意思，所以所以历代之下的最后一段和以斯拉记的头一段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下面接下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终于回来。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同样是以色列诸王的历史，北国跟南国，但是很清楚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就是到了七十年以后，你看见他们终于听见古列将军说的话，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回来是为着我们弥赛亚来了回来的，所以这就开始了后面的故事。所以这里我想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请大家记得，神对待以色列人的对待和迦南对待是一样，因为神是公平的神。如果今天神仍旧容忍以色列人还在他们的家里，那好像神要对迦南说对不起，但是神没有说不需要说对不起，因为神在亚当身上怎么做，在迦南身上怎么做，在以色列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不是因为你是神的选民，神的特别优待你，没有的。所以这个呢就算是结束了。所以现在不只是以色列正式走入历史，现在我们知道说南国也正式走入历史，一直到了七十年以后他们才回来。所以那个就是以后的故事了。那么等到我们十一月等到十月等到我们不是给大家一个通知吗？就是说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十一月二十九号礼拜三。那么我们接着下去要看大先知书，因为什么呢？因为刚好跟现在我们所读的是衔接的啊。我们已经看过以赛亚书怎么跟亚哈斯跟西西家衔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耶利米书是怎么样和以色列王国的三部曲是衔接的，然后以西结是那时候被掳的，但以理书也是那时候被掳，所以这四卷这个大先知书，当然你能在这个亮光底下，那么应该看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把大先知书大概来看一遍，那印象的应该就更深刻。好，感谢主。我想关于这个列王记上下，关于历代之下，我们到今天呢就算是告一段落。现在我们低头有一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忍耐的主，虽然这些书我们不大明白，但是你终于开了我们的眼睛，主啊，但愿我们看见了就要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既然你给了我们眼药叫我们能看见，主啊，既然我们付了代价就愿意走在你旨意中。主啊，我们仰望你这些话这些道，不光叫我们仅仅听见，也能叫我们起来行走。主啊，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在十月底的时候能够再把我们带回来，然后在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也借着大先知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